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项60条。现在4年过去了，习近平政府的第一个五年任期亦接近尾声，分析人士认为他的改革成果有正有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10月以来，中国媒体一直热议的一个词。中国媒体在盘点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将供给侧改革列为头条成效。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他们在某些领域去产能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个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国家干预、行政规定、国家级各省直接下达的指标来完成。这个确实产生了经济效果，但是还是通过旧的手段来完成的。国企改革亦都是十八大以来令人颇为关注的领域。9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改革情况。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萧亚庆表示，各级国资委和广大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扎实推动国企改革不断向中心发展。国企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分呈，成效十分显著。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企改革是过去几年来进展最少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美国智库保尔森研究所的研究员宋口泽解释说，这几年国企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而不是提高国企绩效。对垄断行业、国企实行政企分开等改革是改革六十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报道，目前为止有3000多家国企将加强党组织建设列入公司的章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国企是政府党的权力的标志，他们希望加强国企。另外他们认为规模大亦都更利于全球化的竞争。宋口泽和他的同事一直在追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成果。他在介绍金融领域改革状况时说，宋口泽说金融领域亦有所改进，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政府希望稳定，不希望有大的波动，尤其是15年的股灾、16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后，政府对稳定的偏好更强。所以有些改革虽然发布出来，但是在执行上有问题，比如汇率改革，当初可能走出了100步，现在仍然未有完全退回去，但是亦都退了很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中国的金融与银行系统基本上是国企占主导地位，政府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控制了资本，政府就可以决定工业政策的重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加强政府的权威方面，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方面，扩大中国在全球的活动和影响方面，中国都做得不错。但是在有关开放中国市场，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开放外国投资限制等方面，非但没有执行计划，甚至还有倒退。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改革六十条之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条。中共之前的十八大报告亦都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点。户籍制度改革亦都是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头戏。但是保尔森研究所宋口泽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市有所放松，但是大城市对外地人口的管理更严，更不友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认为，为了保护现有城市居民的利益，中国政府不可能真正改变户籍政策。不过宋口泽说，十八大以来中国确实有一些正面的改革，不过这些举措都缺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2000年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的那一种具有深远的影响。宋口泽举例说，能源领域比如电价虽然还在改的过程中， 但是相比过去有些进展，原来都被国家电网等大的公司垄断，现在是竞争上网，哪个价钱低买哪个的，买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来是国家电网一家讲了算。输配电的改革还在进行中，好歹都是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宋厚泽说，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有所改善，至少压制了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金斯德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成效。他还说，十九大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金斯德说，他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部分。这个也都意味着要解决存在于国企在未有竞争力的领域的无效性。这个还意味着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水平。金斯德还说，解决了这些经济中的无效性，中国就有可能摆脱以债务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避免中产陷阱。金斯德特别强调，对中国经济其实更适用的词是自由化而不是改革。他还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后，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十八大定下的经济改革基调，甚至以更为强势的手段来推进。金斯德说，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并不取向于地方政府或者是国企的利益集团，而是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喜好。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巩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已经被认为是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前他一再使用他的权力来削弱他称为必要的改革，比如下令在股票市场使用强力干预，以及限制货币向国外流动，限制房地产价格。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